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以前有稍微涉猎到护教学方面的？有没有？啊，有一位、两位，啊，还有吗？这边还有吗？啊，三位、四位，你们的手都可以再举高一点，啊，好，请放下，谢谢。那么，这位姐妹贵姓大名？
我姓王，王春姐。
好，谢谢。你是修过这门课吗？
对，修过这门课，是黄颖涵老师。
哦，黄颖涵老师教过的。那么您还再来修是？需要重温旧梦。
对。
我以为你修过我老师的课，就不用来修我的课了。不过他教我的是系统神学，就是好了。我们这位老师很宝贝的哈，我们在课堂上有时候可以跟他 argue， 但是他仍然不动声色。那另外这个
周才明，
哦，周才明，哎，那才子佳人。你也是修过黄颖涵的吗？
不是，是在以前在教会组织学
啊，教会组织学教过。哎呀，那做助教，做助教哈。这个我已经找了一个助教哈，你这边又多了一个助教哈，你们好几位都可以做助教哈。好，那我要请这些已经稍微有一点护教学概念的人哈，跟我讲，我们为什么要学护教学？护教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谈护教学呢？首先哈，我们要来看哈，护教护教学哈，一般在神学里面的话，也有把它翻译成叫做卫道学。所以有些叫护教学，有些叫卫道学。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的是叫卫道学。那卫呢，就是 defense 啊，来保卫，用我们的言语来防卫，啊，来保护，啊，来申辩。这个是一个人他要为他自己所信仰的真理，啊，或者为他自己的行为来做护卫。这个是卫的意思哈，英文就是 defense。那么在希腊原文呢，这个护教学 apology 是跟辩护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他自己的这个学问哈来做辩护。我们知道英文这个我们说我 apologize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它并不是表示抱歉，啊，它是一个 defense 的意思，我为我所信仰的东西来 defense，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抱歉的意思，我一点都不觉得惭愧。所以护教学，护教其实是一个非常主动性的一个行为，一个主动性的一个初级，不是好像只是像我们说啊，这个好像一个防卫性啊。那么，我们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特别是现在哈，你会发现很多这些这个受过啊这些创造所谓的无神论。啊，如果是从国内来的哈，我想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背景哈。那么对他们来讲，常常他们面临到信仰上面，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地方，现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从国内来的，好，从中国来的哈。那么对国内来的背景的人，他们要面临到信耶稣哈这件事情哈，他们很大的一个挣扎，是因为过去无神论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这方面，我们在谈到护教学的时候，可能我们也需要 特别是针对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族群，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背景去做，他做这样了解，你才能够去了解到他们的需要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那么所以这个护教学啊，其实是跟圣经的原文、哲学、还有生物学、数学、进化论、逻辑学，这些都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讲了，你看了这么多学啊，你哪一个学你非常有兴趣？你们都是学工科为主的哈，我相信你们一定是对数学或者生物学很有兴趣，对不对？是不是？都没反应呢。
哎，
但有多少人对，有学工科的通常对哲学比较不是太有兴趣，文史的东西啊，我自己因为是对文史这方面有兴趣哈，所以以前呢也没有去上什么哲学概论之类的课程，没去修这些课程，但是自己就去买哲学的书来看。哎呀，看这些哲学的书啊，什么这个啊，这个康德的啦，看这些的，看到后来啊，真是头脑昏沉。看到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一方面觉得自己的那个好像程度被提升了，啊，但是另外一方面越觉得这些人不太在讲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啊？啊，读那个尼采的哲学，什么杜斯妥也夫斯什么卢斯。啊，什么卢氏说很绕口的，还有那个上帝死了还比较这个文白话文一点哈。那可是你知道味道的味，等一下我们再读那，你就会知道了。其实它跟很多的逻辑哲学的推理，它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早期在神学跟哲学是不分家的。你看早期很多的一些有名的神学家，同时他也是很强的这个哲学家。当时候整个基督教是一个影响欧洲大陆的，甚至很多地方是国教的情况之下，他们的神学家他们就是哲学家。所以这样子带来一个结果，当时候他们出现很多需要这个做护教的，有很多异端的出来的，都会跟这些的哲学有关系的。那么后来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啊这些出来之后呢，现这个科学慢慢被发展出来之后，那么就很多需要有关这个进化论啊科学啊这方面的背景哈。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学工程的应该在这些方面是对你们，你就会发现很有帮助了哈，这些学的你过去的背景。好，可是我说实在的，在我们谈护教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蛮多有关各个这些从不同的什么这些角度，生物学了这些东西发出的问题。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啊，你要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假钞，你是不是把每一个假钞都去研究一下？啊，美国的假钞怎么判断它是假钞？啊，我那天看了就是知道那个，这个台湾因为这个马英九当选之后呢，就开始这个就准备要三通了，那么开始会有很多的人民币可能将来会到台湾。所以就谈到一个新闻，就谈到说怎么区别人民币是真跟假呢？啊，就你要看那个浮水印上面有没有那个像哈之类的哈，啊，你可以去研究。今天它可能要有浮水印，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到底真正的钞是什么钞？你有没有搞清楚？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钞票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In God We Trust"？啊，那你们不错，你们不错，你们有真正看过吗？你有拿起来钞票看吗？有啊啊，没有看过，至少上次我讲课的时候应该看过哈。我大概是不知道一年前还两年前， 因为讲到美国的复兴的历史，讲到美国怎么开始，提到 Ingawe Trust， 哎，我就真的是去把那个钞票拿出来看一下，我才发现哦，美国的钞票是真的有 Ingawe Trust， 以前用都没有去注意它，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对你真实的信仰，就像今天我们在谈护教学的时候，我们可能等一下有一课，这个我们这几天会谈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哎呀，这耶稣基督我还不认识吗？认不认识啊？你需要把耶稣基督好好的认识。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信仰的不清楚，你就很难对别人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真真假假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分辨清楚。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些复杂的东西学了，但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能够用简单的方式去回答。我不希望训练出一批，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将来要做卫道学老师的啊，或者是要做寻道士的啊，因为第一个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第一个这个护教学的一个学者就是殉道士啊，尤斯丁啊。所以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神的话要好好的深入的研究啊。讲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当中是不是都修过旧约概论、新约概论？都修过吗？有修过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的，举下手好不好？没有关系，就是说你有过旧约概论、新约概论的基础，都没有，这几个，其他都还没修过。
我们是在外面修的，不是我们学校没有开这堂课。
哦，没有关系，我就说你有上过这方面的课吗？
看过书，
看过书哈。哦，这蛮 surprise 我的哈。好，都算了，都算了，都算。你知道为什么讲这？一般神学院哈，如果一进去哈，大概一开始修的是什么呢？旧约概论、新约概论。为什么呢？因为你圣经需要有一个基础啊。如果你整本圣经旧约概论一读，马上你就整个旧约圣经都要读了，对不对？然后新约旧约概论这一读，整本圣经就要读了，这个是 requirement， 就是你的那个新旧约圣经一定要读一遍，你才能去上概论的东西，是不是？好，那你有了这个之后，你才会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懂我说意思吗？这个叫基础。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的话，虽然你们有工科的背景，这是一个 plus， 但是你们缺乏这个旧约新约概论的基础，这又 minus 啊。但是圣经有把它读过一遍的举手。哦，感谢主，感谢主，好。
plus
好。其实啊，这是我附带提一下哈。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发现第一个学期我把四篇报告如期的赶完之后，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因为要努力的赶报告修课，以至于我早上本来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后来变成七点钟，或者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不是传来祈祷声，是传来什么声呢？是传来希腊文的声音，啊，阿法贝塔，开始背啊，因为下一堂就要考试，而且我们希腊文老师每次都是在八点那一堂考试，所以你早上怎么灵修呢？还有人到最后用希腊文来灵修，那我跟你讲，那个灵修的结果就是只认识希腊文，不认识主啊，就是因为你都是在为了应付考试来灵修，你懂意思吗？啊，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悔改，我把这四篇报告交出去了，包括旧约概论，但是我圣经还没有读一遍，因为没有时间读圣经的本文，我只有时间把那个老师规定的教科书看完。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的情形，你要悔改， 啊，如果你是在看录影带的，你也要悔改啊！真的，我在神学院这个我自己上了神学院，然后我自己也教神学院，我最不喜欢就是我们教出一批一批的法利赛人。
对
对
对
，Amen。OK，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有点紧张的原因，因为怎么样子让护教学能够变成不是那么样法利赛呢？OK， 好。这一感谢主，让我更紧张了。好，来，请我们打开圣经。哎呀，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好不好？这些经文，我不希望只是这样念过去。弟兄姊妹，这些经文我盼望你，你就要记得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不管什么课哈，我鼓励大家哈，你要开始习惯去把这些重要的经文背起来。我们今天，我想如果有去中国做培训的人哈，不过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很不一样哈。你知道我们差不多20年前去国内的家庭教会培训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时候全时间近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要到中国去做培训，你知道吗？他神学院都已经毕业了，也募过会了，但是他为了要进去中国做培训的工作，他在家仔仔细细的把圣经仔细的再研究，好好的再把它读了几遍。为什么？因为当时候在家庭教会缺乏圣经的情况之下，他们对圣经相当的熟啊。好，那个有时候一本圣经很难拿到啊，他们都只有部分的，所以拿到一本圣经他们就把它拆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把它拆啊。今天你读马太，你读马太啊，马可，一个月之后我们交换，所以最后就变成马太福音派，马可福音派，所以有些异端就这样出来，因为他接触到的就是那一部分，你要讲。当然，我再讲就是说，这个当时候他们对圣经、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他们甚至是。因为我这一个月只有这一个月机会啊，所以马太福音怎么办呢？他们想办法把它背下来的。所以虽然他们的知识程度不高，普遍来讲顶多初中毕业，但是他们对圣经相当的熟悉。啊，他们没有读什么神学，但是他们对神的话很熟悉。啊，那我们今天把我们这个西方式的学院制啊，今天啪这20年来带动中国，我看到一个结果哈，当然好处还是很多，可是其中有一个结果呢是我很担心的，也是我觉得我们要避免的，就是什么，我们又把西方那个着重知识理论的那个东西带去那边，然后呢他们越来越多去看属灵的书籍，这些教科书，而越来越少去读圣经了。现在我感觉到普遍来说圣经的根基比以前差了很多，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早期进去的时候战战兢兢的，你有时候经文讲不清楚、背不清楚哈，他马上就给你指出来了。哎，老师，那个有时候马上就问你，哪一个经文，请问在什么地方？有时候还故意考你一下。哎，你如果自己没有很清楚这些东西，圣经的根基不好，你怎么去教他？你怎么去培训？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我想我们要把神的话，这是我们的根基，要熟悉。好，无论你上过旧约概论没有上过，新约概论上过没有，但从今天起， Amen? 就从今天起好好把神的话好要 背记在心。好，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好，十五节，我要请大家看圣经啊，你不要习惯看这个 PowerPoint 哈。现在讲道也是如此，我去教会讲道，我都请他们不要把我要讲的经文打出来，啊，否则的话我们经文都不熟悉。你有没有发现有这个现象？甚至圣经都不用带。啊，上次这个我们成立这个周年庆哈，我的这个机构成立周年庆，那么林道亮牧师，你们知道啊，他来做我们的讲员。他请大家一翻开圣经，下面大概三分之二的人没带圣经。哇，在周年庆哦，不，他已经很客气了。以前我们在神学院，他是那当场他就给你难堪的了。你在台上讲毕业讲道，听说你们刚毕业讲道哈，他你们王院长已经很客气了，他会说你讲些什么东西下来。啊，不，我们老院长是功力深厚，他就说，他就讲说你圣经都不带，啊，不要怪我直言啊，这叫懒惰。但是现在我们太进步了，什么东西都在电脑里面了，也不用带圣经了，拿一个那个掌心雷就好了，啊，是不是？当然那个也可以哈，我不是说不可以用的，但是有的人是根本不带任何的，不管是电子圣经什么。就是完全，所以你久了之后，你已经不习惯翻圣经，你不习惯就会不熟悉了。OK， 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段圣经，我们读完之后，如果你可以背的话，好，可以用背的啊。来，我们看十五节这边，预备，请。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这段圣经提到说，当我们面临到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简单的说，他问你说，哎，为什么你信耶稣呢？为什么我看你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呢？他说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怎么样回答个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做怎么样准备，你要预备好，预备好随时会有人来问你，问你有关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如果今天在牧会，你一定会常常碰到弟兄姊妹会问你问题，会吗？我初牧会的时候，在一个小教会，那个弟兄姊妹啊，打电话来把你当作是圣经百科全书，甚至把你当作是经文汇编。有一次、啊、打电话来说啊，牧师啊，哎呀，我圣经上有一节经节，他说啊，这个你们要去，哎呀，下面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那个是什么经文，在哪里啊？我心想，你们要去啊。哦，你说的是不是你们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是不是？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那这是在哪里呢？哦，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是不是？你要记得啊，对不对？不然他打电话来说，传道，请问有一节圣经叫做什么心理什么尊主基督，而且有时候他讲的那只有几个字、啊、你都要很熟悉啊，你要把这些经节记起来啊，随时你就可以百科全书就摆给他了啊。有时候可能弟兄姊妹会问你说，或者是你的邻居朋友，他会问你说，哎，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分别啊？有没有听到这问题？哦，对不起，对，等我回去再问一下我们的卫道学老师，来不及了。好，这个课程我们都会谈到，你要预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defensive 不是 offensive， 请你千万记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为我们所信的真道怎么样？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怎么样？竭力怎么样？哎，你们是不知道还是客气啊？竭力怎么样？争辩，对不对？可是这节经节大家都有点会误会哈。如果我们今天面对那些异端，面临当时他们是面临那个异端的这个问题，面临那些这些东西，那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这个客气啊，是不是？特别是会造成教会的混乱跟分裂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怎么样？是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卫道者一样，就是要把这个异端要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可是当我们面临到很多那些慕道的寻求真理的人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怎么样敬畏的心回答他们。我们不要变成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会 offense 他们，会是一种造成他们一种心中感觉到好像我们是在伤害他。所以小心，特别不要变成是圣经课也提醒我们一些无谓的辩论。你无谓的辩论哈，没有办法真正的使一个人来认识神。我记得我在多年前到 Boston， 当时候在一个都是中国来的这些学者的一个团契聚会里面，那么在这个会后有一个来练 Postdoc 的一个学者，他就跟我谈信仰的问题。哇，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楚，逻辑条理非常清楚，然后呢口才无碍。跟我谈到后来哈，到了一个 moment， 我感觉到再下去会怎么样？会冲突了。我也开始，你知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的情绪怎么样？也高昂起来了，血液开始循环很快速了，是不是？我要开始怎么样？我要开始攻击了，我就知道不行了，我就立刻说，而且我当时也感觉到，我们已经进入是一个，在这个 argument 里面，是很难真正的谈信仰了。所以我后来我就说，哎，我说，我想我们这个就谈到这里哈，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是我最后要跟你说一句话，就是我所跟你讲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的。哎，这句话讲出来之后非常管用，他立刻点点头，他说我承认，就是他跟我谈的当中，他说我承认确实从跟你谈话的当中，你刚才说这些啊，是你自己经历过的，所以这样就够了。你不要一下子就要把这个人整个的就把他变倒了，你会发现不是的。远志明也好，或者是好多的一些国内来的这些的学者，当他们信了主，他们讲他们的信主的见证，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是一次两次的，他们往往袁志明讲说，他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到查经班里面，到跟他教会的朋友，都要变得让人家很难堪的，让他要没有台阶下去的。可是曾几何时，他们怎么会信主呢？是不是？绝对不是透过这些的辩论，越辩就越他就越清楚认识主了。所以我们谈呼叫学也是一样。这只是其中一个带领人信主的方式跟方法，好，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是唯一的方法。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哈，你们就可以记一下哈。好比说《使徒行传》22章1节，讲到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这个字呢，就是 defense。保罗在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个呢？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保罗在什么情况之下讲了这一节圣经的经文？ 二十二章是在讲什么呢？好，如果你翻圣经快一点哈。保罗在平生平当中，他遇见主第一次是在第九章记载，第二次就是在二十二章。保罗当时候被这些犹太的人耸动，众人要捉拿他，然后千夫长把他解救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在众人的面前，他来做他的见证。这一个分数就是 defense， 我现在要对你们分数。可是你注意哦，当他讲这个 defense 的时候，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讲了他自己过去，他就在讲他自己的见证，他为他的信仰来做辩护，用他自己亲身的见证来跟这些人分享。好，所以这样帮助我们更了解 defense 这个味道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好，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三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讲这个呢？保罗是提到当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来 question 他，来质疑他说，你们做使徒的啊，那你们呢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子。那么保罗就讲了他自己的神学，讲了他自己的信仰，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是不是？难道我们做牧师不能够领薪水吗？可不可以？那为什么你长老只是好像是做老板一样的啊？难道我们不能够靠福音养生吗？难道做传道的人就应该不吃不喝，好像神仙一样吗？啊，早期的教会，中国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传道人就一定穷，传道人跟穷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穷传道。哎，越穷越属灵。所以早期对传道人的那个印象就是什么呢？穿着黑色的衣服，两袖清风，像宋尚杰一样。你们有没有看宋尚杰的打扮哈？啊，当然那时候的那个服装就是这样。可是人家宋尚杰他真是，他不是不可以有钱，他真是为主的缘故，什么都不要了，对不对？但是那是传道人自己的领受。保罗说，难道我不能够靠福音养生吗？我可以的，我可以靠福音养生，我也可以去支帐篷。所以保罗在对他自己的信仰来 defense 来辩护，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比较是什么？有辩护的意思了，是不是？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这个地方在讲什么？有谁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初次怎么样申诉，我初次的来这边 defense， 没有人起来帮助我，尽都离弃我。他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分数呢？你注意看啊，十四节，来，十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抵挡神话的人。这个是当时候保罗面对到他有人来毁谤异端，来抵挡神的话，教导别人这个不要跟从神的话。保罗说，我初次，这是第一次，表示他还有其他以后的次数啊。他说，我第一次在那边 defense， 我第一次为了我的信仰在那边，在卫道的时候呢，没有人前来帮助我，我希望这句话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至少今天教出来的学生以后，当我申诉的时候都会来帮助我，没有人离弃我，阿们。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有提到这几个用语，好，用语。好，那么好，你看好多次哈，然后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辨明又是 defense 的意思。保罗提到说，他在讲福音的时候，他一方面讲到辨明，一方面讲到怎么样证实，有没有？好，这两方面都有。他要把这一个福音能够把它弄得很清楚，要让别人知道，证明这个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你看保罗在也用呼叫学的，好，保罗也在用呼叫学。好，腓立比书一章十六节，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又再一次他提到什么？辨明福音 defense， 为了福音他要来辨明它。我觉得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啊，辨明，辨的目的是为了明，懂这个意思吗？今天很多是越辨越不明，而且是越辨越大家越是紧张，然后就开始要吵架了。我辨的目的请记得是为了什么？明。如果你辨不能够带来明，你就不要辨，就以不辨应万辨。好，要辨明，辨明神的福音。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十六节，保罗说，无论是什么人初告我，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这不是罗马人条例。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分诉，又是讲到辨明的事情。好，好，那么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好，这边也提到 defense。 好，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些经文哈。所以你看哈， apology 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共出现了八次，护教学所会牵扯到的范畴哈，我们看一下哈，跟宗教有关系的，包括异端、异教，还有极端，我们这些都会谈到。跟世俗的思潮有关系的，好比说无神论、无神论、后现代主义、进化论，跟伦理有关系的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次比较，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哈，但是有另外一门课叫伦理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过，也没有。其实护教学跟伦理学这个有一些 overlapping 的地方，也就是说护教学也会要牵扯到伦理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堕胎的问题啦，同性恋的问题啦，是不是？特别我们加州面临同性恋的冲击很大， SB 777法案听过吗？听过没有啊？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谈。所以护教学所涉及的研究哈，异端，异端包括这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好，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哈。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后面可以详细的看哈。那么也包括异教，异教里面我们可以谈到罗马天主教，也会谈到极端。极端知道吗？极端跟异端不一样哦，哎，小心点哈，有时候我们不要乱给人家扣帽子哈，什么都用异端来盖上去就很麻烦了。 异端极端呢，就是外表上的信仰。好比说我们一般所谓的一个很关键的分别是使徒信经，对不对？好，他也承认使徒信经的这些，可是他跟其他的一些所谓的主流或正统教会呢的一个主要的分别，就是他们会用一些比较偏激的甚至是类似异端的一些的方式。哦，好，就是用这个这些的方式来来统治管理他们这些的这些的群众啊。所谓的极端，很多的一些基督教的这些的极端的教派哈，他们的统治的方式或者管理的方式是非常是严格的，甚至有时候是一种所谓权威式的中央领导权集权式的哈。那那个这个创办人或者是这个方的，他所讲的就解释了一切啊，你只能够根据他所讲的来学习，你没有其他的管道。那这些就是所谓的比较极端啊。所以我们大概呼叫学会涉及到的范畴跟这个所要面对的是这些的东西。所以呼叫学基本上是一个蛮包罗万象，而且也是蛮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在这么复杂的学问里面又要让大家觉得有趣味，这真是挑战啊。好，所以愿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休息一下。